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正宗的北京酸奶已来到湾区，每天选用加州鲜牛奶和活性乳酸菌、益生菌精心发酵而成，低脂低糖，酸甜爽口，状如凝脂，回味无穷。无论正餐或休闲，来一杯原汁原味的北京酸奶。
嗯，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多种口味供您选择，请到各永和超市专柜购买，其余六家分店遍布湾区，详情请致电18003526698查询。
唯一正宗的北京酸奶，请查询18003526698。
三凡市一铁厂诚聘工人，勤恳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请电51061088625106108862。
十分之一的亚太艺人都有感染乙型肝炎，如果慢性乙型肝炎未能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导致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乙型肝炎是亚洲头三种致命疾病之一，全球有超过20亿人感染乙型肝炎，其中3亿5000人属于慢性感染。我们是一个三藩市乙型肝炎关注团体 San Francisco Hepatitis B Collaborative， 连同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师生以及加州伯克莱分校医务健康工作翻译员组织 Volunteer Health Interpreters Organization 不断合作，免费提供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我们在三藩市设有两个门诊站，分别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 UCSF 医疗中心 UCSF Medical Center at Mount Zion 2330 Post 街，和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在三藩市华埠公共卫生局 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 1490 Mason 街。假如你未受免疫，可以带你的朋友同家人一起来接受免费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你好，我是石东，再一次的谢谢您按时的收听我们指点天下论坛八方的八方论坛。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和我们一起指点天下论坛八方的是前世界日报的总编辑陈玉如陈先生。陈先生在今天节目中呢，准备和我们聊到的是最近几天呢，环绕在蔡英文旁边的这个案子呢，现在这个他们叫做宇昌案。那么现在最新有些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我想这个聊聊看看这个陈总编辑对这个事情有些什么样的看法。但是呢，在开始之前呢，我先跟这个玉如打声招呼。玉如啊，非常谢谢，非常欢迎您今天上我们的节目。
没问题，石东，谢谢。
哎，
我是陈玉如，大家好。
哎，我想在我们开始谈之前呢，我先把手边的一些资料很快的向我们听众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最新的民调，有关于中华民国总统选举的最新民调。这个蓝绿紧绷，那么差距呢只有1%，只有这个1%。现在呢，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他们的比数呢是39%跟38%和8%，就是39%、38%和8%。另外呢，这个在这两天有些新的有关于这个宇昌案的这个新的一些消息呢，我现在手边的首先是联合报他们一些记者在 Houston 发出来的消息。有一位先生叫做叶宏志，叶宏志是在 Houston 地区的中央银行的副董事长，当初呢也是参与到这个 Tenax 公司呢和这个就是和这个高玉仁呢和这个南华生技是一起的。那么他说了一些事情呢，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叶志宏说呢，他说当时总统府呢派了生计顾问贺大一呢主负责组成专案小组审核他们的案子，并且和这个投审委员会呢的委员一起到这个 Houston 去参访这个 Tenex 公司。那么回台之后呢，贺大一在初审的核的意见之中呢认为市场的规模不大，药的价格太贵，穷人买不起，那么在经建会的报告中就否决了这个案子。那么这是一段，另外一段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代表高玉仁和南华生技的这些人指出，他说贺大一驳回南华案的理由呢根本就是胡扯，并且强调该案事实上是政府找上了高玉仁合作，而不是高主动，一切都有公文可查，就是这个报道，就是和我们一般的这个印象是不一样的，印象是高玉仁申请的。那么另外呢，代表高玉仁的人士补充说，说国发基金找上南华的事情呢，曾经询问过经济部部长，当时的经济部的部长叫做施延祥，以及当时的生技小组的主任，生技小组的主任的名字叫做陈启祥，当年的经济部还正式的开会，请高玉仁做计划的领导人。那么陈启祥呢，还是独立的董事。那么南华生技呢，也是因为这个国发基金的要求而成立的。那么根据这个报道说呢，说熟悉内情的经济部的官员呢在受访的时候也是证实了这件事情。那么另外呢，这些人指出，他说高玉仁到现在还是不解，说同样的案子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命运，这是大家都怀疑的一件事情，何况呢这个南华案呢，我方就是指中华民国这一方面不必出一毛钱，只要给美国技术股，而且美方呢是需要负责研发，那么需要提供台湾的量产的技术，甚至呢希望要帮忙这开拓市场。没有想到呢，经济部的需要付给美方数亿元的另外一个案子，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宇昌案。另外我这边得到一点消息，就是说这个礼拜还没有出版，马上就要出版的这个中时周刊呢会有一些新的消息披露。那么这个据他们讲呢，可能是一些独家的消息，这些消息呢包括了何大一在里面参与的一些扮演的角色，另外还有一个已经很久没有被我们提起的名字，叫做黄芳燕，在其中也扮演了一些穿针引线的角色。黄芳燕是谁？黄芳燕我想这个名字你一定不陌生，她事实上也是何大一的表舅。另外呢，在这篇报道之中，据我了解呢，也会何美月也会被指出是公开的撒谎。这是我们手边的资料，然后回过头来跟玉茹请教一下，你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尤其你这个资深媒体人的这种敏锐度和你的触角，你的观点是什么？你的看点是什么？
假如从这个追求事实真相的角度来看待宇昌案，尤其在选举这个打得这么火热，选情紧绷的时候出现宇昌案，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从事实真相这个能够出现的角度，因为如果宇昌案有问题，马总统任内这几年很有机会来做这件事情。
你说查这件事，
查宇昌案，因为宇昌案在翁启慧他们当初在合作的时候国内外都有议论，
对
这件事情有蹊跷的。那所以是说如果要追查这件事情，有充裕的时间来做。那么不此之徒到了选举的前一个月忽然冒出来这个事情啊。那么从新闻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不外就是这个国民党的选情紧绷，那么不得不出此下策。从新闻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复杂的商业谈判牵涉到政商的问题，要想在一个月内把这个事情理清，我相信包括这个海内外的媒体啊或者媒体人要把这件事情说得非常清清楚楚，那么把那内情能够剖析的这个水落石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所以也就是说，即使经建会来做说明，到最后还交给特侦组来调查，原因也在这个地方。所以从事实剥露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绝对不会在选举期间那么得到真正的真相。那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很不应该的事情，意思是说它变成一种选举的操作，那么不是为了真正的追求正义或者是公平。 那么因此呢，这个事情的复杂的程度呢，又比如说陈志忠求以去辩论啊，或者是抖漏猛男秀啊这些事情，甚至农舍风波啊，其实有一些法规的问题啊，也都属于单纯。像这样的一个案子，那么牵涉到这个层级很高的官员，牵涉到这个跨国，牵涉到学术界，当然牵涉到大量的商业利益。这里面一些公文，这里面一些内情啊，真的不是一次可以得到了解的。所以是说，它变成一个选举操作，这个选举操作的结果，赔了很多人进去。那当然，蔡英文是赔了还是赚了？选举的时候啊，投票可以揭晓。但是呢，赔了刘亦儒。比如说，这是一个形象相当不错的一个学者型那个财经官员。那么，他被立法院通知，那么解密。那把这公文要到立法院去报告，他是被迫要做这个报告。那报告出来出现那个附件日期错置的一个关键性的错误。那么弄的这个。道歉，使得整个这个形势全部逆转，且不说啊，那么个人也成为被告的一个对象，他是不是成为影响选举，成为政党的把手？那么对他来讲也都是一个损失。这是刘亦儒。那另外比如像刚才石头你提到的，像何大一。何大一是这个鸡尾酒，这个疗治艾滋病的一个发明人啊，学术声望很高。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不但把他的扁政府的家庭医师黄芳燕扯上了关系，那黄芳燕当时算是声名狼藉啊。那么扯上了关系，那么甚至包括像何美月呢，在起始的一些记者会的一些讲法当中也出现破绽。那么诸如此类的事情啊，就是说大家都赔进去了。那当然我觉得像翁启慧也是。那么翁启慧今天虽然发表了声明说他没有在这边没有股票等等，那么但是这里面他有没有可以合理怀疑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我必须这样讲，就是从历任中华民国这个中央研究院院长，从胡适以下，到吴大猷以下啊，那么都是期望很高的。
是的，一点不错。
那么只有大概到了李远哲之后，那像这个宇昌案当中，李远哲可能也有他的身影啊。
对。
李远哲之后啊，那么无论是他的这个荣誉研究员的给付啊等等之类的，乃至于到了今天翁启慧啊，他们都实际参与了，或者是被牵涉到了跟金钱有纠葛的事情。那么说不清楚。那么也变成是说遭到别人的合理怀疑，那么使得中央研究院的这个清誉啊，遭到了沾污。那么像何大一，像这个翁启慧，这些，我觉得都是国家也好啊，势力也好，名气社会名气的损失。对事实真相其实并不能够梳理出来，变成了一个选举的乌贼战。这是两为可惜的事情。
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跟您谈的是环绕着蔡英文女士身边的宇昌案。我们现在休息几分钟，做了广告马上就回来。
我最近有听说一家很正宗的川菜哦。
真的吗？在哪里？
就是数一数二川菜馆啦，他们有最正宗的水煮鱼、干锅香杂菌、泡椒鱼柳、紫香羊排、重庆辣子鸡、特制云南过桥米线、正宗重庆麻辣火锅、重庆火锅涮羊肉，还有特具风味的凉菜和冷盘，各种各样的菜式绝对可以满足嘴馋的你呢。无论是传统佳肴、江湖美食还是手工面点，在数一数二都会品尝得到。
老婆你太好了，我太爱你了，地址在哪里？我们赶快去吧。
数一数二地址是10971 North Wolf Road Cupertino 中心广场内，电话是408-873-8628 408-873-8628。
数一数二双味餐馆绝对是最明智的选择，数一数二绝对的数一数二。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卤味王餐厅拥有山东手拉面，现场制作现场煮，美味汤头口感拉面，还有正宗的北方馅包新鲜水饺，特殊风味牛肉卷饼，素馅馅饼，小笼包，现场炭烤羊肉串，各色小炒，风味凉拌小菜，尽在卤味王。订座电话415-668-5888，415-668-5888，地址位于三藩市3741号 Gary Boulevard 加 Second Avenue。
姐姐，这个冬天去哪儿玩好呢？
当然是天下第一灯嘉年华啦！有几十组高楼般的巨型彩灯，天坛、金门大桥、埃菲尔铁塔、恐龙迷宫，一天逛遍全球啊！有的吃，有的玩，有的购物，有表演，40万人的节日盛会，美国首次热爆湾区了。
我知道地址是 Great America Parking Lot， 时间是11月25号到1月2日，天下第一灯让你过一个不一样的冬天哦。
票价是12元整，老人、儿童、团体均享有优惠。网址是 www.globalwonderland.org， 电话是18887687469，18887687469。
哇，这个冬天真的是太棒了！
好消息，在南加州深受欢迎、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现正在各99大华超市特价热卖中。购买时请认准金字商标，品尝金味纯酸奶，享受快乐好生活。金味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在99大华超市。查询或订购请拨打18555806789，18555806789。
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之中和您谈的是宇昌案，那么这是环绕着蔡英文女士最近的一个相当扑朔迷离的一个案子。那么这个案子呢，表面上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事情呢，让我们直觉的想到这个案子里面有相当不少的猫腻。那么其中这个猫腻呢，现在正在我们最新的资料也知道特侦组开始介入了，所以说希望特侦组的介入呢，能够慢慢的把这个事情抽丝剥茧的我们厘清一下。那么当然这个广告之前玉如你也谈到了这件事情呢，如果说在选举之前要厘清的话呢，这也是一个不合实际的、不现实的一种期盼。那么你觉得这个事情这样继续发展，对选情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可能的反应或效果？因为节目一开始我已经谈到了，现在选情是几乎是只差1% 了嘛，对不对？那么会有些什么样的效果呢？你觉得这个1% 是因为这件事情爆发的结果呢，还是说这个事情爆发之后它的结果的效应还没有在这个民调之中显示出来？
我觉得是在民意调查当中这个效应还没有完全浮现啊。第一个，如果只差1%啊，基本上就等于已经在这个民意调查的误差范围内。
对，完全是在误差范围内。对
、嗯，所以是说不定也可能是蔡英文的这个支持度已经超过了马英九，有为时可知。
是的，是的。
这是一啊。
嗯。
那么，他对选举未来的效应，其实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在基本盘方面啊，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绿营的选民啊， 忠诚度比较高，所以其实不管蔡英文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是照样投票的。
嗯，
那么所以说中间选民会不会受到他的一个影响的波动？那么以这件事情发生初十几天，那么中时的民调显示啊，马英九的这个支持率有大幅的下降啊。我想是发生在刘益儒道歉的公文出现错置的一种情形下面一种社会的反弹，这实在是很不应该啊。理论上说，在选举揭弊的时候啊，执政党通常拥有一个资讯的优势、
啊，
这种不对称性啊，其实这个在野党啊是挨打的份儿，因为他可以把东西按照他的节奏一步一步的揭发出来啊，那么让你招架不住。那么可是这个不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刘益儒是匆匆上阵啊，面临两大项的公文不知道如何处置，出现要犯的错误。
嗯，
而这个错误啊，严格说来啊，可能会吃上官司的，因为呢变造文书可能是意图使别人不当选。
嗯，
那么这个部分我就刚刚讲的已经是赔上了个人的声誉啊。
嗯，
反正啊，国民党在打这个选举牌的时候其实是匆忙出招，没有谋定而后动。
嗯，
那么如果是有准备好的话，其实资料应该是全部在这个里面一线逐步的揭发，而不至于弄这么困窘。
嗯，
到现在为止一共揭开了三件公文，第一件第二件呢就证实了怎么样与蔡英文成立，怎么样核准，也所谓的左手交右手的问题。
嗯，
这第三件公文出现了错误以后，那么使得前面两件明明白纸黑字的公文呢可信性完全遭到质疑。
嗯，
那么这个部分选举就很难打了。那我刚刚讲信者恒信，不信恒不信，就看未来的发展。我个人从这个真相揭露的角度来说，我当然希望特侦组能够调查，但是我从选举的角度来说，我就很不以为特侦组此时应该介入啊，他可以做案情的了解，那么这个时候不要做任何的动作。我非常不乐见就是说减掉单位成为选举的一个打手或者一个工具啊，过去有个这种情形，未来绝对不要，现在绝对不应该出现。
嗯哼，
那么所以说未来的选情其实还要看，因为有一个月的时间啊，要慢慢发酵。那么很严格的说啊，那么蔡英文阵营这边哪里会不准备到说国民党会拿这个题目来找他们麻烦，所以说也都是早已有备的。那么在国民党跟民党在第一回合的互动当中，你可以看出啊，就是说民党这个事情的就是以下次在这个立法院的党团在民党的发言人当中发言，那么蔡英文主席讲话很少，那么就不直接涉入，也就是以下次换上次。所以说这是一个战狗的互斗，意思就是说在国会立院党团当中互相咬来咬去，那最后就是看谁揭露的东西更多，谁揭露的东西更取得别人的国人的信任，然后取得一个扭转的一个结局。那么这时候才发生这个改变选举的影响，如新票案，否则的话啊，那么他可能维持平盘，也可能啊，就说遭到这个民进党啊诱敌深入、引蛇出洞啊，那么加以击杀。所以是说这个未必是啊国民党的一手好牌。那个牌一开始打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那么整个在上下里以外之间并没有能取得统合一致。
嗯，
那么当然包括马英九总统对这个事情目前是不表示意见。
嗯，
不表示意见其实也是在观望。以马英九的这政治人格，我们觉得可以取信的是说他大概不会同意，就像我前面说的，他如果要清算蔡英文，早在这三年可以做，不必留到这选后一个月。所以是说国民党一些搞选情的人也许着了急，那么就先跳出来打这个仗，那么也许马英九就随势。那么在礼拜六的这个大选总统选举的辩论的当中呢，那么三个候选人对宇昌案的一个回应啊，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啊，里面包括新票案的受害人啊，宋楚瑜他的角色最堪玩味，他们的方向，他们谈这个的比例啊，重量，他们我觉得就可以看出未来宇昌案到底要无疾而终，还是继续这样子啊，这个夹夹缠缠、吵吵嚷嚷，然后这个得不到一个真相，然后变成一个乌贼丢泥巴仗。 那么我觉得在礼拜六也可以做一个初始的观察。那么至于最后选举的结果，如果以忠实的这个民调来看的话啊，其实宇昌汉或许不是一张王牌。我刚刚讲过啊，
嗯，
如果能够继续的揭发，那都是有力的能取得这个选民的信任，情况当然会不一样。
嗯，
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点就是在星期六总统大选辩论的时候可以做观察。
嗯哼，
那么这里面的过程当中就要看，彼此不断的怎么揭发啊，揭发的内容，当然内容非常繁复，所以用怎么样简单的话能够说给选民听，那这点是非常重要。比如说这是不是官官相护啊？那么比如说扁政府任内的法国委员会对旋转门的解释啊，
嗯，
那么不是全叙部的啊，比如说何美月他在初始的时候对这件案子的说明啊，有很多部分呢不清不楚，
嗯，
那么乃至于蔡英文何美月有的时候恰巧有人找他，那么突然简单合并了，然后他们要这些东西有人疑窦的，比如乃至于以上后来好像是一个空头公司啊，是个空的人民公司没成立，
对，
而相对于高玉仁他成立了南华公司，
对，
那么申请这个事情像刚才石东你说的啊，那么已经成立了公司，已经得到了认可，那么忽然被杀了出局，那么何美月是亲自签这个案子，他比和行政院的专案还要专案，
嗯，
行政院的专案是要根据这个公司成立的公司有提出申请，再以什么快速的方式啊，
嗯，
来核准。他这个可是呢，这个金建会主委加兼行政务委员呢，亲自上签，
嗯，
亲自上签，来把他们所想到后来公文，甚至苏贞昌第二份公文都没有签到，那时候行政院都没有签，
嗯，
是不是？那至于这个公司后来成立了以后啊，他的资本额，他后来改了好几个名字，那甚至照刘亦如的说法。甚至还有十年作价当做一个投资，
嗯，
十年作价投资把营运成本当做一个投资，啊，计算十年当做一个投资，所以连刘亦如都怀疑到底钱进来没有，这是未来可以调查的，那么也不难剥露出来，意思是说他钱到底进来没有，
嗯，
啊，还是就是说这么一个空头公司就把这个国发基金，运用这个影响力关系把钱弄进来，
嗯，
钱弄进来了就跟美方公司严厉保密的情况下面把专利权拿到手上，啊，然后把这个高玉仁的案子就整个封杀出去啊，
嗯，
这里面有没有利益输送？那么这整个案子的过程从生技，这个产业条例。生技新药产业发展条例，从、这个、
现在也知道是蔡英文写的嘛？
对对对，蔡英文写的，蔡英文跟翁启慧就又有翁启慧，那翁启慧在这个宇昌案当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那更何况何大一，
嗯，
那么何大一呢扮演了一个球员兼裁判的一个角色，
嗯，
所以说这些部分啊，就是说都是疑窦，到后来能不能够揭露出来取得可信？我必须说啊，就是说。所有这一方面刚才的说法都是一个合理的怀疑，合理的怀疑，因为事情显得不寻常，那么但是呢你可以合理的怀疑，你必须要能够依法得到证实，有证据，你可以说它有瑕疵，你可以说它有嫌疑，你甚至可以说它是玩法，但是你不能说它违法。
嗯，
在古今中外啊，在美国在台湾也好，就运用影响力啊，官员利用官员的影响力来，把事情办通的，这个是几乎比比皆是，比比皆是。否则的话，今天美国国会当中不会有这么多游说团体。那么，只是我们今天不知道这个游说者扮演的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还是一个艾滋新药的一个发明人何大一啊？不知道。如果是扮演这个角色，那么再加上行政院院长、行政院的副院长也放在里面。那当然就是说情况又更不正常或者更严
重。对对，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讨论这个事情呢还是在一个道德层次的层面上，还没有办法弄到一个法律层次的层面上，因为就像你讲的，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证据来讲到那一步。不过就是说
你像说这个你说像道德，我觉得不止道德了啊，不止道德，因为很多行政瑕疵也很奇怪。
嗯，
那比如说这个我刚讲何美月，就是说何美月说，哎，我们有被查，没有国发基金，你看看这个以始终你刚才讲的这个南华基金，
嗯，
是国发基金啊，他们成立的公司，
对
啊，他们一路向上去，那么到了何大一时候做了一个很大的转折，
嗯。
对不对？那么可是何美月帮他上签啊，帮他成立公司，可以说股东的公司的公司名字后来才出现，对不对？那么然后在四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说他是在三月二十一号、二十二号的时候啊，何美月上了第二份公文，只给了蔡英文。
嗯哼，对，
只给了蔡英文。
嗯哼，
那么呢，这时候才出现台贸公司，然后在3月23号呢，就把南华的驳倒了，
对，
就驳过去了。然后这个案子呢，就是说国发基金没有人参与，没有经过人审议，完全是两三个人的事情。然后呢，到了四月多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们到国发基金会有备查，所以说呢，在程序上面来说，哎，我们也有招呼，并没有黑箱作业瞒天过海。可是，要知道，那时候这个蔡英文还没有下台，还是行政院的副院长，那么有何美月，这是国发何美月在这边护航的话啊，国发基金能够备查吗？国发基金会能够去质疑吗？
是
不是能够不通过？能够不拨款？能够不准破备查吗？这些都是到了这种行政上的瑕疵的部分。
对，我想这样好不好？
有证明啊，有对价，有利益输送，才叫做违法。
好，我们再做了广告，马上就回来。
妈妈，这是我们的新家吗？好喜欢哦。
对啊，这里环境好，学区好，终于买到了我们的新家。
这都要谢谢我们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文 Juliana Lee， 他有近30年的房地产经验及成功的市场分析能力。
Daddy， 赶快带我们去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吧。
我是李文，请来电650-857-1000，希望有机会为您服务，让您的梦想成真。
位于三八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
我们在这里学画画，
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请来我们的安全处，
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ANA Anna 家具公司30000多尺的展厅，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赛后 C 新店在11月25日隆重开幕，地址是在5353号 Amsterdam Expressway Unit C25，电话是408-266-3288408-266-3288，总店地址是在3011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Hillside 购物中心对面。Anna 家具公司湾区2间展厅，竭诚为您服务。
哥哥，爸爸的 Medicare 辅助保险到期了吗？
对哦，健康保险专家居以中 Robert Ju 提醒65岁以上的有 Medicare 的人士，请不要忘了在12月7日以前转换辅助保险，还特别有零保费提供给 Santa Clara 的居民。现有的零保费计划将在年底结束，请尽快联系 Robert 转换另一个新的零保费计划吧。
另外，团体保险保费特别低，个人保险审批特别快。
快点帮我打电话吧。
居以中 Robert Ju 健康保险专家的办公室电话18888-855-4061，
是18888-855-4061，24小时为你服务哦。
关东风情餐厅于4周年庆期间，为回馈广大顾客，宵夜隆重推出正宗东北口味，各种烤串、独一无二的老汤、麻辣烫，再加上新鲜扎皮，每天营业至凌晨12点，天天推出特价菜，野生菌肉片、干锅田鸡、灰树菇，还有东北特色菜、东北酸菜白肉、街椒干豆腐、锅包肉，还有各种手工自制东北点心、手擀面。地址位于古平脑中信广场，联系电话408-253-3998，408-253-3998。
朋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跟你谈到是环绕在蔡英文女士身边的这个非常引人注意的案子，叫做宇昌案。今天节目中为您请到的是世界日报前任的总编辑，那就是陈英如陈先生。我们在广告之前呢，谈到了有关于这个道德和法律层次方面的不同啊。那么我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还是这个从这个道德层次上来看，因为法律方面的事情我要等特征组和其他人慢慢厘清之后，但是我想任何一个就像你讲的这个合理的怀疑这件事情，任何看到这个事情，你一定知道这里面一定有相当不少的猫腻然后我要问的就是说，蔡英文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人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他的道德层次是一个什么样的道德层次，那么他的这个在做种种的抉择，在他的人生过程中，特别是在这个案子发生的前后，他在做种种的选人生的选择的时候，抉择的时候，他心理上那把道德的尺到底是放到哪里，这是我，如果我是选民的话，这是我更关心的问题。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到底会有多少选民是像我这样子去想，还是多少选民还是在看热闹，还是说搞不懂反正就不管了，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这个玉如你对我的想法有些什么样子的看法和反应。
是的，我觉得你是中间选民的想法。
哦，这样。嗯
哼。那么我刚刚讲了说绿营的选民啊，基本上忠诚度比较高。
嗯哼。
那么你是不是主张独啊什么的？可能只要说是他只要绿营的候选人当选就可以了。
对。
其他的以后再说。
嗯哼。
那么可能蓝营的人对这个部分呢，可能比较在意，那中间选民更不在话下。
嗯哼。
那么道德的层次其实我们很难做评断了，不过有些事情可以看。比方说18%啊，领18%打18%，
对对对对，
这个是重要的一个
对对对，
在人格上面被批评的一个地方，这个属于事实的部分，
嗯，
可以引为公义了啊，
嗯。
那么当然像ECFA也是从前面的时候批评的不遗余力，到后来也能够接受，
对，
这是属于一种反复啊，
嗯，
就是从已经表现出来的行为可以做做评量。
嗯哼。
那么有些部分就是说，你可以从已经表现的部分，就是说明显的说谎，那么这个部分当然就可以。像我刚刚说何美月，
嗯哼，
那么何美月在初始案就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哎，那么为什么要这么急速的这个通过这个案子呢？因为那个时候呢，突然怎么有一个这个 Genentech 这个释出一个新药，
嗯哼，
那么他们觉得是一个标杆案件，如何如何如何，因此就解释它如此快速的一个原因，
嗯。
可是后来的事实发现呈现出来什么，高玉仁领导这个案子已经进行了2年，而且已经成立了公司，
对，
而且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支持，
对，
还有政府的人呢担任做独立的董事，
对，
这样的一个情况却被何美月完全避而不提，这我觉得就是属于的明显的说谎了，
嗯哼，
属于明显说谎，
嗯，
那这部分我觉得就必须要接受公平。那么至于何大姨啊，那么何大姨就是球员兼裁判。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呢，在高玉仁案子的时候呢，他明显是个裁判。
对。
那么裁判他去了一趟，
嗯，
那不管他印象好不好，那么起码这个厂啊是这个药的原始的发明人他们设立的厂。
嗯哼。
那么他觉得不合适台湾，那当然要尊重这个学者的专业意见。可是不选种，他自己接下来了。他自己来参与申请了，同时托了翁启慧。那么翁启慧呢，因为跟蔡英文相熟，于是蔡英文来领导来推动这个事情，于是6天之内就让他过关，
嗯。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两可质疑的，就说，哎，何大一这是扮演什么角色？何大一为什么前面批了，后面自己还来推动？
嗯，
而前面高院他们是不解的，他们可以不花一毛钱的权利金，当然这是他的说法，我们，
嗯，
姑且停止啊，也不必全信。
嗯，
那么后来在何大姨他们的案子里花了300万，有这个说法，也有说1500万的说法啊，
嗯，
我们不等。那总而言之就是说，哎，他们来推动这案子，为什么前面拒绝，后面可以也可以合理怀疑啊，
嗯，
何大姨是不是得到什么样的消息，或者什么，因为他在药界的一些特别的情报，那么他觉得这个案子可以来做，或者是说他去了休斯顿看了唐南山他们的案子以后，那么自己想说自己也许也可以来扮演这样的一个也变成当初一个 办公室的一个角色。
我是这么看的，玉茹啊，当然你讲的这个现象都存在，都发生了。但是我要问的是，为什么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办事的机制，说不定我非常天真，为什么没有这种非常明显的利益冲突的或者利益暧昧的这种条文来避免这种样的事情发生，你知道吗？
是我这样回答。
还有一点，我还要提出，也是一个类似的状况，就是为什么这个国发基金会它可以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按照正常的方式，就是说你两年说不定都不一定有一个结果；另外方式就是说经过院长特许，你可以这个高速上高速公路六天就成，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你是不是故意开了个口给人家说，这个做生意就知道，你如果我要按一个案子我要六千成的话，那我一定要给某些人一些好处嘛？
没错，
对不对？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你要开这个口呢？要做这个漏洞，这是我如果是个选民的话我想知道的答案，对不对？
OK， 这个其实很有趣的，我们都只能很合理的
怀疑
了。
对，
比方说，哎，苏贞昌到底知不知情？那苏贞昌跟蔡英文一直不和，那不是不是他对这件事情或者蔡英文很多事情啊，独揽独做主张，很多事情并没有经过他，那么他对事情有意见，那么或者是不是他认为蔡英文牵涉了很多商业上面的利益的一些纠葛，他不以为然，我们不知道。还有可能，也许就不超过你这样的说法，可能是比如说总统府里面的人，因为蔡英文也好，他们跟这个高育仁或经济部这方面的呢，大家各有各的利益支持者，各有各的一些支持的一些公司，那么大家彼此斗法，那就看谁的关系强，那么这时候找了蔡英文，那么压下去谁都抵挡不住。比方说所以说这里面存在了各式各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可能性就靠未来的剥落。那这剥落当然不是现在了，因为特侦组现在进来，那当然是妨碍选举。我觉得事后能把事情揭露出来，那不管怎么样，他的这个调查报告也要接受社会。
你觉得现在特侦组不进来行吗？
特侦组必须要进来，比如此时此刻，
啊，
因为这个大家闹得沸沸扬扬的啊，这案子确实在程序上面啊也有很可质疑之处，有没有利益输送？那么这么大的一个案子，他必须要来，否则的话就是失职。
对，
但是呢，我觉得他目前为止谨守持这个分寸，他把案子调过来保全证据，他来做调查。那即使我们假设蔡英文当选总统，那么蔡英文如果
那就有意思了，
维持一个有很公正的一个特侦官的一个角色的话，他查出的案子，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检察官叫陈瑞仁，
对，
起诉了陈水扁，所以陈水扁到了卸任之后，没有了总统特权保护以后，就开始面对司法的追诉，所以是说也可以合理，假如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制度啦、司法的公正还寄予若干信心的话啊，那么特侦组如果查的有问题，他提出了报告检查，那么能够取信，然后起诉，那么起诉，然后到了这个任满之后再来追究，也未时不迟。从真相揭露的角度来讲，从还其正义啊、伸张正义的角度来讲，我都觉得还是值得鼓励，但是并不乐见这时候司法减掉的这个力量成为一个选举的工具。
好，我们再做一个广告，马上就回来。我们这儿的电话呢是925-385-0368，925-385-0368。从现在开始呢，我们电话先打开。如果你有兴趣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聊这件事情的内容的话呢，欢迎你打个电话过来。
居高不下，大选年在即，股市动荡，经济走向不明朗，如何在年底前理顺你的财务规划，降低投资风险？湾区知名理财顾问 Daniel Loy 将在周日12月18日下午3点到5点举办2011年投资税务策略讲座，报名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
姐姐，这个冬天去哪儿玩好呢？
当然是天下第一灯嘉年华了，有几十组高楼般的巨型彩灯，天坛、金门大桥、埃菲尔铁塔、恐龙迷宫，一天逛遍全球，有的吃，有的玩，有的购物，有表演，40万人的节日盛会，美国首次热爆湾区了。
我知道地址是 Great America Parking Lot， 时间是11月25号到1月2日，天下第一灯让你过一个不一样的冬天喽。
票价是12元正，老人、儿童、团体均享有优惠。网址是 www.globalwonderland.org， 电话是18887687469，18887687469。
哇，这个冬天真的是太棒了！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百信度明日夜来自日本八丈岛，长期受到太平洋黑潮滋润，土壤肥沃，孕育出营养均衡的长寿珍品。百信度明日夜以特殊科技制成明日夜茶包、颗粒、粉末与精力汤，日本医学界证实是预防老化的长寿圣品。冲泡服用简单方便，送礼自用，老少皆宜。今天的健康就是明日的希望。春节期间有优惠赠品，请至各大超市和生荣行选购。免费资料索取请电18003179713，18003179713。
当爱已成往事，我们至少还有你。天后林忆莲2011圣诞演唱会12月26日旧金山美声堂，购票请上网 www.bayareatk.com 或致电650-522-0045 650-522-0045。今年冬天，让我们一起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好朋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和您聊的是蔡英文旁边的宇昌案，我们现在电话是开着 925-385-0368， 最后十分钟的时间，如果您有兴趣打电话和我们聊聊，或者发表你对这个案子的意见的话呢，欢迎再讲一遍 925-385-0368。我手边有一篇文章，这是台湾大学政治系的教授，也是一位在网上常常看他文章的一位老师，石之瑜石教授，他的一篇文章。他说，我自己呢，过去在分析陈水扁当政下的普遍贪渎的时候呢，曾经特别指出台独是滥权的根源，而且贪渎呢则是滥权的主要形态，因为自陷悲情渴求权力是台独的深层动机，一旦大权在手，既感不足又怕失去，于是乎滥权豪夺夸饰。跳一段过去谈到蔡英文，他说在他严厉批评 ECFA 的密室政治余音未了之际，世人看到了蔡英文在密室政治中如何的一手草拟了生计条例的法案，接着根据条例主导投资，绕过主管的国发基金，透过国际专家否决竞争者的申请，再共同成立公司，扮演掮客，或者应该叫掮客，向国发基金催款，投资于家族企业，对外以天使资金的名义挽救所谓的无人投资的公司，实则却是早已募得了大量外来的资金，然后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并且短期之内获得大量的利润。另外他讲到，他说蔡英文专攻反托拉斯，也就是反垄断，所以他对于垄断手法知之甚详，他知道如何的把不是垄断的 ECFA 说成是垄断，外界真伪莫辨，他也懂得如何把自己的垄断遮于无形。有趣的是，想必已经心知肚明的他的民进党的同僚们不知道如何的想。这篇文章非常明显的很大力的批评了这个蔡英文啊，这个玉如兄啊，有没有什么反应啊？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啊，就是说石志宇教授啊，相当程度的反映了一个社会的质疑。这个质疑像我刚才讲，就是说如果明显说谎，就是要像蔡英文不能说出事实。他讲说因为民间资金不能够没有民间缺乏投资的这个意愿。那这个部分明显不是事实，因为后来的事实揭露出来，有一个南华高玉人在这边投资，而钱都已经准备都带位了，公司都已经成立了。
对。
那么但是这时候就呼应了石志宇教授的一个质疑。那比方说啊，这里面随着后来的揭露，比如像刘玉茹讲了五大疑点，你刚刚讲了道德，比方说我是一手主导这个生计新药的产业条例的，那么我基于避免这个被别人讲利益输送，我基于一种道德的这种自律的话，
对，
其实我可以完全拒绝担任这个公司的董事长，而因为我的影响力啊来推动这个事情，那么一样也可以促成生
计。我再问你，我再问你，您刚刚讲的这些，难道选民不应该有这样的最起码的期盼吗？对于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来讲，对不对？
我是基于根据过去的政治的了解啊，我就说，那么选民有他的忠诚度，比如说蓝的还是姓蓝的，蓝的是投蓝的，绿的是投绿的，这不会因为啊这样的一个转变啊大的。反而就是说在这操作的技术当中，如果出现一个重大的瑕疵，比如说是变造文书这种东西出来了以后会颠倒，
对
知道吧？
好，
就是
我跟你讲，
玉哥，
我们有个电话进来，我们接一个电话好吗？这位朋友贵姓？
石东，我是姓周的。
哎，周先生你好，请讲。
你好，我想请问
陈先生
嘉宾那个主持人，我想现在目前的状况和现在发展的这个地步了，他对这个选举的结果是怎么看法的？
选举的结果，好，谢谢。问选举的结果，这个事情你觉得在选票上，在民调上，你刚刚讲过还没有开始发酵吧？
还没有，因为才三天，就是在调查的民调这个调查的时候，可能是在刘益如的文书出现瑕疵部分的。那么这时候我想也会有些社会民情的反弹。那么问题是接着下来在一个月的酝酿期间当中，在一个不犯错的技术下面，不技术犯错的情况下面，怎么样把更多的事实揭露出来来影响选票，这时候就会发生作用了。发生作用像我刚才讲的，比如说刘玉茹的五大疑点，你才投资7000万，那么在七席的董事到11席的董事当中，那么你却要求3席，我必须要给那个蔡英文一个肯定啊。蔡英文没有在董事长地方执行。但是别人可以合理的质疑，你以为在技术股里面占到便宜，而技术股的这个规定是在生计条例当中是明文皆在的。那么是蔡英文他一手推动的。是他带了又是中翁启慧去拜访行政立法院长王金平去把这个案子通过的，
对，
所以他非常清楚技术股的问题，所以今天要质疑翁启慧有没有智慧就是技术股特质股他们要调查，比如说在这里面有没有图利刺激，包括何大爷当毫无疑问一定会有技术股，那么蔡英文有没有啊？
对，
那么他没有技术股，但是他获得了这个董事会的一个主控权，那么这也是一种利益，这些部分啊，我觉得都是可以在未来选情当中发酵，会影响选票的。那么当然部分特征组，我想不适合在之后做任何动作。那么就靠蓝绿双方各自的一个揭露，这个揭露就是我刚刚讲，一方是谋定而动，那么一方面呢是他是在居于守势，这是民进党；一方面在国民党，国民党是公势。
对，
但是呢，他拿出来的东西
有没有公信力，有没有说服力？
有没有说服力？有没有造成又一个变造文书的事情出现？那么这时候就是才在只有1%支持度的一个差别情况下面来说，任何一个操作适当，那就是造成一个重大的翻盘结果。
我很同意你在节目一开始讲的，就是选前30天这张牌丢出来一定是一张王牌，我想不会再有其他的王牌在后面了。那这个王牌为什么丢出来显示的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准备的还不是十分充分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 你讲，
他也转折到了一个转折部分。什么转折呢？就是说，早前的时候大家是政策辩论，
嗯哼，
啊，嗯、两岸和平协定了，
对对对，
啊，嗯、老农呢，怎么农民渔民的照顾了政策的部分。
嗯、
到了这部分的选举的时候，进入新的阶段，从现在开始，就对于人生人格的质疑。
嗯哼，
比如说马英九一直强调反贪腐、
嗯、
廉政，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蔡英文的一个，比如说一个。一个软腹、
嗯、
那所以说他必须要在方面做应付，那么这所以说这个宇昌案其实基本上也符合马英九打贪腐的一个基调，那可能问题是说由谁来操作，那么操作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个反转、
嗯、
啊，那么这一部分其实你选择打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觉得说政治史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嗯嗯，对，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原来我们想这个谈一谈有关于这个邱毅和陈志东辩论的事情，但是后来发觉实在是没什么好谈的，但是我必须要讲一下我没有全部看，我只是在这边看到一些他们新闻报道的片段，但是给我的感觉我觉得有点伤感。我伤感的是什么？我觉得为什么政治一定要沦落到这种地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也为邱毅觉得不值。我觉得他被人家用下四和上四的这种方式呢，被陈志忠呢这样子的没头没脑的这种羞辱，我觉得是不是值得？那么在陈志忠这方面呢，这个我也觉得一个人他的家庭贪了这么重要的这么大的这个贪污案，然后这个洗钱案，然后。着急都不要讲了，我觉得一个人可以坐在镜头面前这个大言不惭的去 criticize 别人的家庭的这种纠纷，或者是这种从前的感情事件，然后对自己过去的行为一点都不感到羞耻，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叹而观止的一种现象。我不知道玉如最后几分钟留给你。
世东，
哎，
对，世东他是人气最高的立法委员的候选人，
是。
那么他们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他受吸引的程度，他的娱乐性还远超过总统大选的辩论，
一点都不错。
所以他就说明了一个选举的一个庸俗化，或者民主必须要选举，而选举当中的一个必要之恶，那就是一定是这样的东西，因为用这个人身攻击，用人格的抹黑啊，那是为
啊，
那是最有效的方法。那么我也同意你的看法啊，就是邱毅有点不值。为什么当初的爆料天王用揭弊可以把一个总统拉下吗？
对，
就今天只能搞一点猛男秀啊。
对，
那么搞点农事风波，我觉得不是邱毅老矣啊，就是说希望他未来还有一些，比如说真的能揭弊，就是对于公益的恢复。那么看他的规模的大小，而不是对一个人的一个八卦性的一种伤害啊，
嗯、
这个层级就低了，
嗯，
就低了、
嗯。
那所以同理来说，就在我刚才讲政策面应该。